在教会做事有很多感动，就是弟兄姐妹有那个聚会的心。平常我从来没有机会替他祷告，结果替他祷告就会流眼泪，因为他说他的父母亲身重病，他父母亲身重病。我想，这个我们在神面前，有时候我们聚集在神面前的时候，真的是，我们看见神的大能，神的眷顾，看见教会的温暖啊，这七个我都很感动啊。来到我们教会里面，又离开又走，所以很可爱的一个教会。所以我常常说，即使我们教会有语聚，我们还是愿意在教会里面开放。那今天不但是我们教会有聚会，我也跟爬口的弟兄姐妹来说，你们一定要聚会啊！就爬口也有聚会，不但爬口也有聚会，更困难的是那个 Mountain 也有聚会啊。那 Mountain 教会其实全部都参加语聚，可他还是有聚会，因为我觉得教会很重要的原则。我们有时候聚会的时候不是在乎人多人少的问题，我们聚会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去的地方不是因为人多我们去，我们去的地方我们也接近神，我们给爱神，我们看神的工作的神。所以今天我们来讲，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我们来看一些很宝贵的经文啊。那今天我讲的题目是神是什么？是爱。这是我在约翰一书的最后一次，可是很巧，我觉得神每次替我讲这个道的时候啊，我虽然在年初排的时候啊，我绝对没有想到今天是什么节，今天什么父亲节啊。那父亲节呢？圣经上讲爱的时候，这个讲父亲的时候特别困难，因为你知道犹太人的父亲啊，跟中国的父亲是很相近，是比较严肃的，那个比较不会讲爱的啊，父亲不一定会拥抱。父亲是很裹满嘴的，所以在圣经里面每次讲到父亲的时候呢，这个讲到爱的时候呢，就是有时候我就看不见那个父亲那个非常稀奇的爱。所以今天呢，因为是父亲节，我特别用五节经文来跟你们分享一下，在圣经里面当描写一个父亲爱的时候有五种很特别的方式。我想这五节不但是对你做父亲的勉励，也是今天我做父亲的勉励。我想我们用这个经文来帮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圣经怎么教导我们成为一个成功的父亲。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应该如何做个父亲。我相信每个姐妹，我们也从这经文里面看到说，我们应该如何帮助我们的先生成为一个成功的父亲。不然这每个姐妹要做的，所以第一，我们来看一下这五节的经文，我全部把它打出来啊。我想我们一节一节来读啊。第一个经文是在创世纪31章第28节，我们来读创世纪31章第28节。我们看一个父亲的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来预备七，
又不容我与外孙和女儿亲嘴，你所行的真是愚昧。
好，第一经文是在创世纪里面讲到说什么？讲到说这个雅各跟他的太太就带着小孩就跑了，那拉班就出来了，就跟雅各说：“你怎么跑的？把我女儿带走了？那我的孙子、我的孙女都没法跟他亲嘴，跟他告别。”所以拉班非常的紧张了。这一告别很重要的事，拉班说：“你至少可以让我跟我女儿怎么样？可以拥抱，可以亲嘴。”所以我希望每个姊妹都有，我们有一个我们让我们的先生成为父亲的有机会抱着他的女儿或抱他的儿子亲嘴。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做儿女的时候，我们是先生或我们是太太，我们千万不要破坏我们妻子或我们丈夫跟婴儿的关系。我来讲一遍，我们绝对不要因为我们做妻子或做丈夫破坏我们先生跟太太跟他父母亲的关系。这创世纪讲非常清楚。所以我希望我们成为一个父亲，我们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在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跟我们小孩拥抱，我们跟我们小孩保持我们的感情。这是第一点，我觉得创世纪讲得非常清楚。好，我们看第二个经文很重要啊。我们看创世纪37章35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他的儿女都喜欢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我必悲哀下地，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 后咬死了，你知道这段故事我想说大家都知道这个咬死。所以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成为父亲，父亲绝对不能够成为一个偏心的父亲。你一定有儿子有女儿，我们家有三个，我跟你讲，每个父亲没有一个父亲不偏心的，父亲就因为有小孩像你，有小孩不像你，有小孩是很听话，有小孩是不听话的，有小孩你要睡觉他就不睡觉，有小孩睡觉他就天天睡觉就不起来，所以我们都会有可能这样的心理偏心。可是重要的是，我们虽然心里面我们的个性，我们的本性，我们对小孩有不同的爱在里面，可是我跟你们讲，很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控制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感情，所以我不要活出一个偏心的父亲。我上次我们教育老人知道，我们教育年长，年长很重要的原则，你绝对不行偏心，特别爱女儿，你不要以为遗产都给儿子有什么好处。所以第二说，我们成为父亲，我觉得我们要彼此勉励，我们绝对不要成为一个偏心。你说欧叔往哪里偏心？偏心不是你讲的，偏心是谁讲的？你小孩讲的。如果你小孩讲你偏心，你就是偏心；你小孩没有讲你偏心，你心里面再偏心，你都不是偏心的。啊，所以我们第二个看到约瑟的痛苦，这个雅各的痛苦是来自他是一个偏心的父亲。我们看第三个啊，我们看第三个，来，我们读。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六节，来，预备，起。
耶和华岂敢因雅西大卫所生的孩子，
使他得重病，
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
而且
进食，
进入内室，
昼夜躺在帐篷上。
这段非常清楚，耶和华击打乌利亚西给大卫所生的什么？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成为父亲，我不敢说最会遗传，可因为父亲在神面前所犯的罪，很可能会延续到什么？他小孩身上。我再讲一遍，一个父亲在神面前所犯的罪，很可能会延续到他身上。你为人处事，你在世上所行所言，影响到你小的幸福。因为他在故事里面非常清楚，大卫是一国之君，但是因为他所做的事情，全国没有人敢讲话，全国没有人敢抱怨，全国没有人敢说我要报复，我要处罚大卫，没有人敢讲这个话。因为什么？他是国王，他做什么事都可以，他有极高的权柄。可他说耶和华击打他什么？跟乌利亚所生的。所以，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有一个痛苦感的心思，我们在神面前不要过于嚣张的生活，我们要学习过一个谦卑的生活。这是第三点，经文所告诉我们。好，我们看第四点，马可福音第五章二十三节，预备，起，
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是他痊愈得以活了。
这新闻里面马上有个相反的一个故事告诉我们，这个父亲到耶稣前，因为他有个很谦卑的生命，因为他的女儿是一定会死的，而且稳死不可的。可是父亲有一个祷告的一个生命在他里面，他说：“主啊，求你救我，你只要愿意把手按在他的身上，他救我了。”这你就活了没有？这你就活了，因为父亲的虔诚的祷告，他的女儿的生命得到更新。各位弟兄姐妹，有多少时候，我们小孩所遭遇的痛苦，我们小孩所遭遇生命的更新，跟你一个父亲的角色有很大的关系。我看过，我不是大卫。所活出来一个嚣张的生命，我们所活出来的是这一个谦卑的父亲，他愿意活在神的面前，向神为他宝贝的献上。 所以神就应许他的祷告，他们就有这个信心的生命。好，我们看第四个，最后我们看第五个，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二十节，来，预备，起。
于是起来，到他父亲那里去，乡里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神像，连连与他亲嘴。
你看圣经上形容这个，我觉得这圣经上形容最复兴的、最有感情的这一段。他讲到这个小孩是一个不听话的，这小孩是把所有的遗产全部拿走，这小孩是把他的父亲不顾及他的父亲，愿意到外面去过他自由自在的生活。可当时他是想要回头的，他就是一部这个所有圣经里面从旧约圣经最丰富一个父亲，因为很少描述父亲感情，很少描述那么丰富。他说什么？这个父亲怎么样？他父亲看见就什么动了什么慈心。所以第一个讲到我们父亲做父亲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慷慨心，我们的热情，是不是活在我们的婚姻中，还是仅仅活在我们的事业里，活在我们的朋友里，活在酒吧里，活在我们的很多的生活里，我们的 compassion 有没有活在我们的婚姻中？那这边描写他的 compassion 是什么？他说怎么样？他说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这父亲怎么样？用什么？用跑的。这父亲年纪很大了。这父亲他说他的动作什么是用跑的？跑去怎么样？他说抱着他的景象怎么样？搂着他的脖子，顺便怎么样？怜悯他怎么样？给他亲嘴。各位弟兄姐妹，你的小孩很大了。有没有哪一次你跑过去，你抱着他，连连与他亲嘴？如果你做了这么一次，你小孩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小孩一辈子都会忘记。可多少时候我们生命活了那么长，我们一次都没有做过，可是我们都觉得我们很有好感。我觉得这是接受父亲最大的问题，不是我们没有考。我觉得每个夫妻都有 compassion， 可是我没有活出那种 compassion 的生命，跑过去抱着他，连连与他亲嘴。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基督徒有那么多的小孩，他会愿意卧轨自杀，他愿意生命都不要？我自己在台湾的生命线里做事，我自己的妹妹是心理学的博士，台大心理学的博士。我自己的妹妹是台湾生命线里面主要的 consultant， 她讲一个很重要的话，她说我们看到很多的小孩在身心灵憔悴的时候，他可以站一个位置，他会在生命里面经过这个试炼，站一个位置，跟他父亲跟他的关系。绝对有影响。所以如果你的小孩还没有真的很老，或者你还有父亲的，或者你想成为一个父亲是圣经上所教导的父亲，他说动了慈心就抱着他，连累他，这个小孩就在神面前完全完全的。所以我就用很短的，我知道这不是我的讲台，这今天是为了父亲节来跟你分享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一个很，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丰富的讲章。这讲章是记载在你们有圣经，我像这字打的可能太小了，所以你有圣经，我希望你跟我一起翻到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要从第七节到二十一节。那我当不要你们读这个经文，所以我要你们圣经来看这个经文。这经文我一共要分成三段跟你们分享。哇，第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看，这一共从第七约翰一书第四章，从第七节到第二十一节，一共有几节经文？有十五节经文。可是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是你一辈子不应该忘掉的。这十五节的经文是全本圣经里面用"爱"这个字用的最多的。如果你有空打开你的圣经。 这是我们从神所说的名字第二十一节，这最后一个爱就会把它圈起来的话，一共会圈到30个爱在这里。所以15节经文里面有30个爱，我们就知道这个经文是讲爱讲的最多。这经文不但是讲爱讲的最多，我们很少比较少在谈这个爱的经文，我们大多用哥林多那个爱的誓言，爱是不是发生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就是我们大多用的经文。可是严格来说，按照经文的上下文，真正讲一个爱的生命，爱怎么来的，爱是怎么发生的，爱里面要处理哪些的问题的，这段经文远比哥林多这段最有意义的爱的誓言，我们用的最多的，其实还更丰富，因为它是真的在讲爱，讲出爱怎么来，爱怎么发生，爱怎么得以完全。所以我们今天就很快的，希望我们用把这个经文分成三段，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分析，我们一起来学习到这个经文所教导我们的功课。在第一段的经文里面，从第7节到第12节，约翰一书第4章第7和10节里面，我们强调的主题是神的爱使我们彼此怎么样相爱，神的爱使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翻到，你有圣经，如果你有看到上面的经文，就可能比较清楚一点。第7节读到第12节，有3次提到彼此相爱。如果你的圣经的话，不妨把这彼此相爱把它勾起来，这是我们所要强调的。来，预备第7节，预备七，
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有神的儿子，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要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
如果你们看到经文里面，都会把红色标起来，这边有3次提到彼此怎么样，所以爱是双方面的。爱不是单方面，爱是双方面。你要爱一个人，那个人要回头给你爱的话，这个爱才是。最后讲说，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怎么样完全。可他3次提到彼此相爱，可在这个短短经文里面，至少有3点值得我们去思考。第一点，我们来看，他讲说，因为爱是从什么神。爱是从什么神来？原来在约翰一书里，约翰这个道人，他的传不传到末期，为什么一个人能够坚持他信仰的脚步？为什么他生命里面还能够彰显这个爱在里面？他知道爱不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常常是，即使我们常常有爱，我们常常也不一定是一个很正确的爱，可能是一个自私的爱，可能是一个很无聊的爱，可能是一个肉体的情欲，我们认为是爱。所以我常跟那个谈恋爱的朋友们讲说，我说一见钟情对我来说，我怀疑是真正的爱，因为我常跟朋友讲说，要结婚一定要理性的结婚，一定要考虑你是不是真的有爱，而且要很严格来谈。我自己的妹妹，她的第一任先生，她的我的妹夫。我就记得我妹夫跟我的妹妹要求婚的时候，他是站在我们家里面，台湾下午下倾盆大雨，他跟我爸妈讲一句话，我就临到死我都愿意要我妹妹嫁。他一共追我妹妹追了4年，爱不爱？你觉得如果你就这样追，你会觉得很幸福？所以你觉得很幸福？可是我一直都很恐 去这种爱，因为这种爱是一个很占有的爱，这种爱是一个疯狂的爱，爱是不要命的爱。对我来说，这个爱是很危险的。把我妹妹嫁给他，我妹妹嫁给他，他今天认识我妹妹是这样的爱的话，有结了婚以后，有一天他碰到另外一个，他也同样去爱另外一个，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激动、非常那个热情的一个人。跟你过一点，所以我们有这很重要。为什么我们常说信仰很重要？因为我们是有血有肉，有肉就很，我们天生很不会表达。可是在这边讲很重要的话，他说爱是从什么要来的？是从神。所以应该我们的信仰本身，我们的神，他说神就是爱，用一个字来表现，我们的神就是爱。可是我们有没有在神里面，我们需要说主，求你帮助我，让我学习怎么去爱神。让我学会怎么去真的去接纳这些人。我们常常为很多事情不祷告，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很多的源头是因为我们生命里面失去了爱在里面，所以出了很多的状况，出了很多的问题。你知道，爱是一个很丰富性的生命能够走下去的很重要的力量。你甚至爱不爱你自己，你爱了别人，所以这边讲说，第一个我们看见这个爱的本质是来自什么？我对神的关系。我们的爱，神可以赐给我们，神会赐给我们。所以我最记得在圣经里面，这个你看彼得最后，耶稣基督对彼得最后的挑战，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用三次来讲说彼得怎么样，你怎么样。耶稣没有问彼得说，你知不知道我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对不对？耶稣没有跟彼得说，你看我的坟墓是空的。耶稣，你彼得你记得吗？我让五千人吃饱了。啊，彼得你记得吗？我登山会变相了。耶稣没有用任何的神迹跟他的大能来影响彼得。最后彼得怎么被走上一个完全不是神的道路？耶稣问他，你爱我？你爱我？你知道有多少时候我们走不下去，是因为我们没有爱在我们，我们忘记跟神要爱在我们身边。所以第一点，我看见爱的源头来自神。第二个，我们看见，哎，他非常清楚，他说神差他儿子到世间来，使我们见了他的身，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什么显明。第二点，我看见，他说神爱我们，叫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讲到爱有没有代价？爱有代价，有没有？爱有代价，爱要付出代价。你愿意为爱付出代价？神说他愿意，他自己到世间来，他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他说神就这样看。第二个讲到，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愿不愿意为彼此相爱付出代价？昨天是我的小孩要庆祝父亲节，坐下来第一个打电话说：“爸爸你在哪里？”我说：“我在山上，在农村。”我几点钟回家？我七点钟、八点钟回家，因为我下山以后来到教会，我跟师母还要到教会忙一些事情。我说：“爸爸，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好不好？”我说：“为什么不明天吃？明天有 Warriors 的球赛，所以不能庆祝。”所以没办法，我就比不上那个 Warriors 的球赛，所以我不能庆祝父亲节。所以我说：“爸爸，你想吃什么？”说简单就好。所以我昨天回家的时候，我想就买了我最喜欢吃的 Poke， 我觉得真的好玩一个 Poke， 哎，就放在那。另外就是铁软的 T 也放在那。他们愿意去跑到外面去。最感动我的并不是我买不起这个 Poke， 感动我并不是买不起这个铁软的 T， 感动我的是我的小孩愿意为爱我付出什么。各位弟兄姐妹，神爱我，愿意付出代价。我们彼此相爱，需不需要付出代价？需要。所以我觉得神如果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愿意用所有的代价来换我们生命中的爱情。所以今天是一个节日，你愿意为今天的节日里面付出的代价？很可惜，我的父亲已不在我身边。所以，当我父亲生病到。 到最严重的时候，我跟我父亲说，我回到台湾，我要陪你陪你到死为止。我就辞了教会，我就教会放下来，我回台湾一个月陪着他，一直到他闭目把身体擦干净，我就说我要回去。但是因为我愿意付出代价，所以到今天为止，我还深深感觉到那是一个多么有价值，我身边所留下来的美好。各位，有多少时候我们忘记付出代价？我们生命活在很多的悔恨跟无穷无尽的懊恼中。所以第二个讲到，彼此相爱，我们愿意付出代价。第三点，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他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人，差他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什么挽回祭，就是爱。所以爱要彼此相爱很重要。你说欧布斯，我没有爱，因为他不爱我。圣经告诉我们，神不但愿意付出代价，而且神在这个爱里面，神是主动的先为我们付出代价。各位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一定要从先开始，对不对？要原谅我，一定要从前开始。你说，欧姆斯接着父亲节，我老婆不跟我过节，我接着父亲节，我爸爸根本就不理我。各位弟兄姐妹，到底谁应该先开始？在这个故事，在这个约翰一书里面讲说，他说上帝爱我一个爱到一个程度，当他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讲到神愿意先开始。很简单，神住在谁的心中，谁就先开始。神愿意使用哪一个器皿，哪一个器皿就先开始。所以，我看你们彼此相爱，三个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爱的不同，圣灵是神，因为神就是他。第二，彼此相爱，神愿意付出代价。我们愿不愿意对我们的彼此相爱愿意付出？第三个，如果没有办法做到彼此相爱，是不是你愿意？因为神在你生命中，你愿意先踏出那个爱？另外一个非常宝贵的经文，让我们看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一个真正一个丰富的信仰，不是活在我们对神有多敬虔的生命里，不是我们真的不说你今天有多少时候禁食读经祷告的问题，不是这个不好。但是约翰一书讲的，我们最终的一个很极端的产生出来的东西，是我们能够爱我们周遭边的人，甚至爱一些我们无法爱的，甚至接受一些我们无法接受的。可这些人常常不是活在外面那些我不认识的人里面，常常是活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姐妹，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儿女，这些人有时候我们实在是过不去。那这些事情造成生命里面在信仰中最大的一个阻碍，是我没办法突破，没办法做到一个彼此相爱的问题。所以神盼望我们，第一点我看见我们要学习，若我们的神是一个爱的神，而神的爱要帮助我们彼此怎样，彼此相爱。好，我们看第二段经文，我们从十三节到第十六节，我们经文强调是神的爱使我们与神连结。我们来看一下这经文里面到底什么地方讲到这个经文里面有三次用很长的经文跟描写。什么叫做与神连结？约翰用一个非常美丽的诗句来描写什么叫做与神连结。从十三节到十六节里面，我们接着读十三节到十六节。来，预备，起！我用红字打出。约翰怎么描写我们跟神的连结？约翰没有说我们跟神的连结。约翰一连在这段中用三次讲到，我们住在他里面，他也什么呀？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但他也在什么？我们里面。 约瑟才表现。使徒约翰活出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所以神用这个来描写说，神是不是住在我们里面？那不但是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要什么？住在神的里面。什么叫做住在神的里面？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做过泡菜？有没有做过那个 Korean kimchi？ kimchi 就要把青菜切切切切的，对不对？ kimchi 就是它一罐最好的辣酱，啪啪拌好，对不对？你就把那个很新鲜的那个切好的那个辣白菜，就泡在这个辣酱里面，泡一天，泡两天，我没有做过，我不知道泡什么，我没有做过，就泡在里面，对不对？它泡了几天拿出来，那个 kimchi 做好的就是那个 kimchi 吃起来会不会什么呀？有那个辣的那个味道，对不对？对不对？你们做过这些东西？你们做过？有没有做过甜酒？我是做过甜酒，只是做起来都不甜而已。就是把那个酒厨把它弄好，把那个米蒸好，就把酒厨拌在里面，那个米就自动会变成什么甜的。什么叫我们住在神的里面？我们有个信仰，我们是有个信仰。可是常常这个信仰是礼拜天早上9点。40分开始聚会，到10点40分就会，这是我们的信仰。可神问一句话：你到底能住在神里面？什么住在里面？就是你能够泡在那个神的那泡那缸里面，至少拿出来有一点韩国泡菜的味道，至少拿出来像个甜酒一样。很多人泡在教会里面，越泡在越讨厌，有没有可能性？有没有人泡在教会越泡越糟糕？因为他在泡在教会的系统里面，他在泡在教会的建筑里面，他没有住在什么神。所以他们讲到我们一个爱的 condition， 我们是不是住在一个神的爱里面，决定了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决定了我们是不是能够产生一个有爱的生命在里面。所以那时候我跟他一起结婚的时候，我们常常就问一个问题：我们家有小孩会从0岁一直长到18岁，就问你一个问题：当小孩18岁离开家的时候，你最希望你的小孩对这个家回头看的时候，他能看见什么？是一个 top training school 呢，还是一个 boot camp， 还是一个 bank？还是一张 credit card， 到底你的小孩怎么看他的家？我们都从家里长大的。那个时候，我跟师父两个，我们两个觉得，我说我们跟神祷告，我们希望我们家有两个特性：第一个，我们是 very happy 的家庭；第二个，是我们有爱的家庭。不论小孩怎么样，我们都爱。这是我们当时我们还没有小孩的时候，我们。所以约翰怎么讲？他说：“你们有没有泡在神的里面？你们泡里面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你们信主信那么久，信了那么多的事迹，耶稣基督成就那么多的事情，到底你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他用很重要的一个字，他说：“你们有没有让神住在里面？”但另一个是说：“你们有没有住在神的里面？”他并不说我们怎么样证明我们住在神的里面，就人家有从你的身上闻到一个有爱的神所产生出来的味道。我觉得一个做父亲，我觉得最成功的一个父亲，其实不是对家人有多大的心意上的支援，当我们需要做事，我们要做，但是我觉得今天想的最需要的是一个看到一个有爱的。自己看到一个父亲对小孩有关心有爱，这可能你胜过他进入最好的学校，胜过他那个最多的遗产，胜过他那给他最多最多经济上的帮助。因为今天的小孩，他不太需要你实质上的帮助，他需要你精神上的帮助。今天我们的生命问题不在我们有多大的成就，是在我们透出一个生命中有透出一个什么样的信息。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信心居住在什么地方？ 居在神，我就住在里面，你我就靠在神里面。所以这边讲到一个我们今天的光景是什么？今天我们讲到一个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哲理，甚至讲到我们自己怎么样看我们自己，我们怎么样 examine 我们自己。我今天其实非常感动，我今天看到那个四女跟婉瑜来到我今天带这个视频，你知道多少人还在教会侍奉，他们跟我一起侍奉。我就记得那个 Monty 教会牧师请他去讲道，我说 Monty 教会你怎么不请我讲，我怎么请他讲的，我就很嫉妒啊。我说不请我讲的，我们教会讲牧师，他说牧师你知不知道我每次请你侍奉来讲道的时候，我的思维可以休息一下，因为怎么样，他们两个夫妇同心，你知道，因为他太太会弹琴，所以他们就很喜欢请他去，对不对？那他们很爱这个教会，可今天他们要离开这个教会，他们要到他那去，那教会太奇怪了，而且更多的困难，因为他们连早上光 set up 困难，他们花一个小时来 set up 困难，他们的喇叭音响是搬过去的，他们同工非常的辛苦，可他们愿意，是为什么？他们被套在神的里面，他们有神的托付，有神的声音在他们身上。那同样的，我们也同样的事情，我们是不是活在一个安逸的环境里面？我们失去了那个生命的味道，我们失去了我们生命里的信息在里面。我们一个节一个节过去，一年一年的过去，我们生命里面越来越乏味，我们越来越没有这个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这样的挑战，神到底怎么住在你的里面？你有没有住在神的里面？你有泡在神里面？第二，看见神是爱，神希望我们泡在神里面。你有没有泡在神的爱？我们看完第二段的经文，我们来看第三段的经文。第三经文从十七到二十一节讲到神的爱使我们得以什么完全。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在这段短短经文里面有三次提到完全。我觉得爱第三个功课，讲到神是爱，讲了很重要的事情。其实在你跟我的生命里面，我们爱还没有完全，我们还是遇到很多困难，跟遇到很多的挫折。可就因为如此，神继续让我行走在世界上，你跟我都有很多的困难在。在我女儿前几年结婚的时候，她跟我说最幸运的一件事，她有一个很年轻的岳父岳母，因为我的女儿嫁给先生，这个先生是她妈妈十八岁生她，所以她结婚的时候，她的妈妈刚好又有一大学里面读完大学，她的我女儿的婆婆跟她的先生是同时大学毕业的，岳又会做事，哎，她的岳母是不是很岳母？她的婆婆是跑马拉松的学生，长得非常年轻，非常漂亮，就是真的像电影明星一样。我常常问我女儿说，你为什么娶这个嫁这个先生？哦，爸爸，我就是来找一个帅。我说我每次找一个帅，所以她就是因为他帅，所以嫁给他。不但他帅，他全家都帅，你知道？他三个儿子都帅，都是准备做好莱坞当电影明星的。所以我很帅，所以他们都很高兴啊！他说：“哦，我这个我生命里面就是他觉得这一家能跟他一起活到他老，你知不知道？因为他那个家里面，他爸爸是做学校的 wholesale 食物，他们很重视食物，很重视吃 organic， 是非常营养、非常健康的。那妈妈又是跑马拉松的，所以身体非常好，每早就跑马拉松。”所以他们应该从此过了幸福快乐的生活。在我女儿结婚没多久，这妈妈就被断定成得到一种很严重的偏心，她的生命可能从六个月到一下生命就到了。我的女儿因为她的婆婆得到这个祝福，她每个礼拜常常就是她爸爸，我今天不能。他必须开车经过我家，一直开，一直开，开到 Bakersfield， 因为他的娘家在 Bakersfield。 他们每一个礼拜都会跑，因为他们不想被跑几次，他们不想被看几次。那他很忙碌，他说我应该怎么办？我应该学习怎么样一个爱？我怎么去应付这些东西？我每次在神面前为他流泪，为他祷告。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约翰可能当牧师。他每次在那个癌症病房跟人家在谈话的时候，他希望在他死以前把福音给我传出去。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在一个高速上行走，所以神告诉我们，我们的爱完全了没有？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爱还没有完全。我们的小孩在继续长大，我们的父母继续的老化，我们的生命日渐的衰残。重要的使命，神说 No 你的爱还没有完全。他不是讲一次，他不是讲两次，他讲三次。所以神到底来做的信息就是，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寻求继续追求一个完全的爱。可他有三点事情是我们要共同面对。第一点事情，他讲的非常清楚，在经文里面他说，爱没有什么，有没有是他，有没有是不愿意跟你讲话，有没有人是因为你的权力跟你的地位跟你的角色，他说我不要跟你接触。第一个，我们面对我们周遭